升起的地方，有一个伟大的国家。这来自空中的华夏神韵，就是它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。
听众朋友，您好，我是播音员刘慧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华夏神韵》节目。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的词，题目是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和《洞仙歌》。苏东坡的词，就词史上看，正处于转折时期，从晚唐经过五代到宋朝初年，文人的词在形式上太受音乐的束缚，内容上更多是华而不实的。到了苏轼这儿，才把词推到一个宽阔的道路上，让它有更广大的领域，既不拘泥于音律之束缚，又填入更多的较健康的内容。以后辛弃疾则继承了苏轼之词风，形成了清雄豪迈的一个词派——苏辛词派，并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，给后人以很大的影响。这里要介绍的这首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之一，也就是各位听众都听说过的《大江东去》。《念奴娇》是词牌，《赤壁怀古》是词的题目，《大江东去》则是这个词牌的别名。因为苏东坡填过这首词，后来的人用这个词牌的时候，有的就用《大江东去》或者用大江东这样雄浑的字眼作为调名，以此来代替那软绵绵的念奴娇。大江东去和大江东就是由苏东坡的这首词的头一句而得名。还有它又叫泪江月，那是由词的末句一尊还泪江月来取的名字。这首词还叫赤壁词，那则是由本词的题目来取的名字，由此可见这首词的名气与影响了。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创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的七月，在这之前，苏轼因为写诗得罪了朝廷，受到文字狱之牵连，被捕下狱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。苏轼出狱之后，折贬到黄州，做了一个闲散的小官吏。他游览了黄州赤壁，联想到历史上的名机古战场赤壁，一古观今，感慨万千，不由得唱出了
人
苏轼的这首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虽然唱完了，但诗人那种对胸中愤懑的发泄和对人生幻灭的感叹却声声绕耳。这首词绝非一般吊古伤今的词作可比，它不仅兼有感愤和感伤的双重色彩，而且在艺术风格上也具有独步词坛的特色。词作首句若晴天巨笔破云而落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。波涛汹涌的长江从古到今日夜奔流不止，而历史上的风流人物却一一被时间的激浪所淘尽。用由远至近又滚滚东去的长江引指源远流长滔滔不绝的历史长河，一语将象征着壮丽河山的长江同久远的历史联系起来，气魄雄浑悲壮，笔意沉郁苍凉，大有天风海雨唱大江的宏伟气势。他一起头就把江水、浪花、千古风流人物融成一片，作为下面写赤壁、三国、周郎的伏笔，用最精细的手法、最精炼的文字，先替赤壁造成声势，替三国、周郎出场造成气氛。下面就紧凑的、迅速的接上一句：故垒西边，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。你想，大江中有多少形形色色的景物，该抓哪处？千古该抓哪时？风流人物该抓哪一位？词人抛开了许多东西，只抓住三国周郎赤壁，这样他要写的对象、时代、人物、地点都摆出来了。下面再连写三句：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。这几笔可谓大笔淋漓，把景写活了，使读者感到赤壁就迫近眼前，长江的浪花就在脚下，涛声就在耳边。最后总一句江山如画荡开去，紧接一句一时多少豪杰挽回来，这样一放一收要多大的气力，但在苏东坡的笔下却是举重若轻。江山如画前面几句原来又是为一时多少豪杰做背景的，背景要相称，既是豪杰，如果照苏东坡同时的词人柳永那种杨柳岸晓风残月，或者苏东坡之前的花间派词人温庭筠那种江上柳如烟燕飞残月天，都不称，一定要写伟大的长江、雄浑的赤壁才相称。江山如画有多种的画法，苏东坡用的是大斧劈村法，画的是乱石穿空、惊涛拍岸、卷起千堆雪，是他所爱的祖国伟大雄浑的江山。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出嫁了， 雄姿英发，羽扇纶巾，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。词人用遥想二字联起下阙所要描写的英雄人物，与上阙相应和。然而作者却不写赤壁破曹时周公瑾的雄才大略，也不渲染兵戎相见、筋骨齐鸣的战争气氛，而是写小乔出嫁当年周瑜是何等的年少有为、雄姿英发。乍看似信笔归来，实则有意暗示周瑜固有明主孙策的慧眼识英杰，才有英雄用武之地，最终得以功名成就，与词人自身的怀才不遇形成对照。羽扇纶巾是用服饰特征来形容周瑜潇洒自若的儒将风度，两军阵前他是那样的指挥若定、从容不迫，谈笑间就是竹庐千里、旌旗蔽空的曹军，樯橹灰飞烟灭。用语极简，却十分生动传神，读者仿佛可以想见曹军战船被大火毁一旦，曹兵死伤无数、狼狈溃逃的战争场面。缅怀历史英雄建功立业的往事，联想到自己时运不济、命途多舛的身世，词人只能抚凌云而自惜，精神进入了虚无缥缈的幻想之中。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。此三句均为倒装句法，是作者自比古人后所产生的奇思遐想。若周公瑾能够神游故国，定会笑我过于多情，以致未成一世而华发一生。这既是词人对自己功业未建、白发一生的感叹，同时也流露出由于屡被贬官而产生的悲愤郁结的心绪，最后不禁发出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的慨叹。面对东去的江水和天上的明月，壮志难酬的词人痛惜人生之短暂，而又无奈岁月之无情，只有举杯愁江泪月聊以自慰。但词人并非只是借酒浇愁徒增伤感，而是借以酒寄江，将自己的悲哀与感愤寄托于广阔无垠的天水之间，收笔处亦可谓沉郁之中不乏慷慨。统观全词，念奴娇、赤壁怀古，不愧为新天下耳目的千古名作。此作不仅以其奔放的激情和雄浑的气势展现出凌厉无前的恢宏气象，而且所包含的思想内容也十分丰富。全词虽仅百字，然而词人对祖国山川的热爱和胸襟抱负的远大，以及沉浮于宦海的苦闷，无不从字里行间透溢而出，最大限度地表达了词人的心声，使这首词不仅成为一篇豪放词的代表作品，同时更是一曲诗意英雄的慷慨悲歌。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，人道是三伯周郎赤壁。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
豪杰。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出嫁了，雄姿英发，羽扇纶巾，谈笑间，樯橹灰飞烟灭。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。人间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。
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华夏神韵节目，下面我们继续欣赏苏轼的词作。苏东坡邓世昌的不得志促进了他的艺术创作，他屡贬不屈，敢怒敢说，写作了一些反映民生疾苦、抨击帝王权贵的政治讽刺诗。有一次他贬官去杭州前，老朋友写诗劝他：北客若来休问事，西湖虽好莫吟诗。可是关心国事民生的苏东坡并没有这样办。当然，反映苏诗重要特色的还是大量抒发个人情怀和描写自然景物的诗篇。他在杭州当官，住了苏堤，写了不少诗歌颂西湖的美。其中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，已成为历来传颂的名句。苏轼的特色是挥洒自如，清新豪健，善用夸张比喻。此外，他也喜以议论为诗，以才学为诗，这也是宋诗的共同倾向。至于他的词，突破了以往只写伤离送别、男女恋情的旧传统，将山川景物、既有咏物、农舍风光以及感旧怀人等都作为词的内容，扩大了词的题材，使词从尊前花间走向较为广阔的社会人生。其风格豪放，语言清新，表达自由，呈现出鲜明的个性。下面我们将要欣赏的《洞仙歌》则是苏词中另具超逸雅润风格的作品，作于神宗元丰五年。元丰二年间，因乌台诗案，苏轼被下狱，后遭贬，至写此词时已年近三载。他虽然仕途困顿，物质生活也比较艰苦，但他逸性并不颓丧，反倒是随缘自适，处处表现出旷远豁达的襟怀。也正是在这一年，他赴沙湖过淇水，夏秋两游赤壁，为文赋诗填词，创作热情别相迸发，名篇佳作并出。《洞仙歌》即为其一，主要描述前朝宫中夏夜纳凉的旧闻，寄予了年光不居、岁月地变的轻微慨叹，清丽风流，自有一种超逸雅润的韵致，令人玩味不至。他写道：冰肌玉骨，自清凉无憾，水殿风来暗香满，秀帘开，一点明月窥人，人未寝，其枕钗横便乱，起来斜素手，停户无声，时见书星渡河汉，试问夜如何，夜已三更，金波淡，玉绳低转，
但屈指西风几时来，又不到流年，暗中偷换。
词的上阙写室内情景，其首两句为蜀主孟昶的原作。那么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，就不仅仅是对女性形体的一般性赞美。水殿风来暗香满，则是其实境况的真实感受。庄子逍遥游上早有鸟孤舍之山有神人焉，肌肤若冰雪，绰约若处子的形象。于中可以略知花蕊夫人的绝世风采，天生冰玉之质，无汗腻心燥的俗态。下句接着成以水殿风来暗香满，人境相应，补充起句励志清秀超尘的描写。其实前人诗中已多见此等景象，如徐凌的《奉鹤简文帝山斋》中有风动河开水殿香，王昌龄的《西宫夜苑》中有芙蓉不及美人妆，水殿风来珠翠香等诗句。然此处特用暗满二字，则神采大溢。在朦胧夜色里，随风荡来阵阵花香，不知不觉间弥漫到整个殿堂，无处不在。这里就暗隐满表现香气的传递过程，扩散形态与覆盖广度，以生动细腻。而香由何生，不言自明，且通过满字暗示荷花的繁盛，充分体现出固有的季节特征。秀莲开，一点明月窥人，是对首句的继续开展，但变换笔法，不说人卷帘望月，却反说一点明月似乎也被他绝代秀色吸引，竟从微起的秀莲里透进去窥人，将本无生命之觉的月亮人格化了。而花蕊夫人以枕未眠，玉钗横簪，鬓云蓬松的娇懒淑娴形态，也正是他所窥见的形象了。下阙表现池上纳凉的室外活动，系双美合璧的男女共享，已不再做外在环境的静态描写，而融入更多的情感抒发成分。起来携素手，平户无声，时见书星渡河汉，三句于时间上仍乘上阙而来。因炎暑大热难以成眠，乃相携出来散步于水榭平廊。四顾既然无声，仰观天河，时有书星暗渡。这里从视听的直觉感受传写出夜阑人静两心相印的气氛，但以下三句径直录入两人议论天象的问答。试问夜如何？夜已三更，金波淡，玉绳低转。这里写月光皎洁，犹如金色水波，洒上殿堂花木，北斗低斜，河汉横垂，竟然已是三更了。他们只顾徘徊私语， 方惊觉时间消逝之快，更珍重生活的美好。但屈指西风几时来，又不到流年，暗中偷换。人生苦短，好景难长。当人静双清，行乐未央之际，一层淡淡的惆怅涌上心头。故本是纳凉消夏，却转念西风偷换，均归结到流年光景西华年的感味上来，流露出忧惧哀愁之意。这种情绪是深刻的，但却如烟雾迷蒙，并不沉重，因为它源于一种社会历史生命自然关系的理性认识，所以抒发委婉而富有节制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华夏神韵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